欢迎收听布克新闻台湾 Book News， 我是主持人世博，
我是主持人燕珍，
这里是全台湾同温层最后的阅读 Podcast， 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哇，燕珍，再过两天就是父亲节，这个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什么书呢？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几本跟父亲有关的书。那我现在是出版社编辑，我之前曾经编过一本书叫做《边缘的自由人：一个历史学者的抉择》。这本书呢，就是由这个撰主李永志老师的女儿为他写的一本书。
哦，其实我最近为什么会想要编这个主题啊？其实跟我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啦。哦，因为变成一个爸爸以后，其实感触很多。
有哪些感触呢？
就很意外啊，没想到我也成为爸爸了这样子。然后，而且回头就是会去关注说，哎、欸，你跟小孩子的互动，会让你去想到说，哎、欸，你跟你自己的父亲的互动。所以这个，我觉得为什么今天想要来做这件事情，或是来谈这些跟爸爸有关的书？也是因为我自己有时候都想说，哇，如果要我自己来谈我的父亲，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是是是。
之前编这个书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我发现啊，其实家人就是要为家人写书，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你没有去有些爸爸时代你其实没有经历过，那你要如何去重现那个场景？然后还有就是说，事情过了那么久，30年、40年、50年、60年，那大家记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那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部分当时跟作者还有撰主李永志老师，我们也花了好多时间去厘清到底真相是什么。
所以燕珍讲到应该是说，这个真相到底要怎么去寻找啦，
对，
怎么去确定好像很困难。
对，
可是我觉得你讲这个很理性耶。对，我觉得其实 我关注的是因为我最近也看了一本跟爸爸有关的书嘛，我看了那个史内元忠雄传。那史内元忠雄传其实也是他儿子帮他就是在这个写的一本书，他在报纸上面连载，当然后来没有连载完，可是还是有结集出版这样子。那当然里面讲了好多这个家乡的故事啊，爸爸妈妈的故事等等。不过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他在这本书的开头，他其实用了好多的篇幅，快要30页左右，去描述他怎么去对于要写这样的一本书的一种丢读啦、筹措
这种很
这个不知道这个要写还是不要写的那种心情哦、我觉得那个心境我看了实在是感触很多。
是
他写到说，哎、欸，他回到了爸爸的家，然后妈妈在那边，然后跟妈妈提说，他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缓缓的走到二楼，然后到书桌，然后到爸爸的书桌那边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欸，我就真的觉得说，其实真的要写父亲的故事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
不简单的是真的，我也这么觉得。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有子女为作传，这个父亲其实很幸运有这样的，因为这是一件很困难的工程，然后有子女愿意这样做真的很不简单。但是我觉得这位父亲，每一个就是有子女帮助，这位父亲一定也活出了不同的人生，让他的子女很想要纪念他、怀念他，把他故事留下来给别人。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有对着父亲的一份强大的爱，才有意志力去完成这件事情。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来宾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对于父亲有着很强烈的爱以及怀念的心情，我们邀请到的是西罗大乔这位这个作者，然后他来描述、来描写他父亲李印堂先生的李亚龙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
欢迎李亚龙老师。
欸，李老师，看到你这本书齁，我作为一个这个新手爸爸是真的蛮感动的。然后要不要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欸，为什么你会怎么样的情况下来写这样的一本书？
我爸爸呢，其实在我们儿女看来，他真的是很不一样的爸爸。常常有人提到说，我爸爸怎么样，我爸爸怎么样。但是我听起来，每一个人的爸爸跟我的爸爸都不一样，都很不一样。那么其实我爸爸在我11岁的时候他就过世，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停留在，就是小女儿，那就是对父亲的一种如沐之情，可以这样讲。 但是后来呢，我的姐姐还有我的妈妈常常在日常生活里面谈论爸爸的事迹，所以我们对爸爸其实是都不陌生。尤其我妈妈，那我们在讲什么事情，所以有时候妈妈也会把爸爸的意见告诉我们，所以好像爸爸跟着我们一起，就是一起生活，一起长大这样子。譬如说有一次我想报名去参加这个骑术队，就是骑马的那个营队，那我妈妈不让我去，她就讲一句话，她说你爸爸在他也不会让你去 OK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连爸爸的意见都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出现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对爸爸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反而就是说不会陌生，而且是越来越清楚。那么我的姐姐她大我，我二姐，我一共有六个姐姐，那么这个二姐呢她就说我们一定要来写一些爸爸的，就是简单讲爸爸的传记啦啊。那么第一就是说让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后代呢了解这样一个祖先，对哈、啊。那么他也说，其实爸爸也为台湾做很多事情，我们也应该让后人知道啊。所以我姐姐就说我们要来写。那我们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也很忙，所以我们就讲啊，是不是请一些作家来帮忙作传？那找了很多人。那么大部分人都说啊，这个你留下来的东西这些大概写个三五万字，
是。
那这样子，我姐姐说三五万字写不出爸爸的精神啊什么这一类的、啊。那直到2013年西螺大桥通车，这个6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姐姐就说，这样子既然呢都找不到人，那我们自己来写，我来说，你来写。他讲了说，说给亲人听，写给后人看，这是我姐姐讲的话。那我二姐呢，因为是我们兄弟姐妹都非常的敬爱她，因为在我的书里面有讲，她到为爸爸过世以后，她为了跟妈妈一起就是帮忙妈妈撑起这个家可以说为家里做了很多的牺牲，所以我二姐讲什么我们都很听话，所以二姐说要写，我就开始写了。
好，所以我们跟这个听众朋友补充介绍一下，就是说这本西螺大桥我的父亲李印堂哦，他是印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算新书啦，
对对对，
不算这个应该是今年的才刚出版，
对，3月24日出版，
3月24日出版。那这本书其实很关键的是他们是李家的姐妹们，兄弟姐妹们，
对 对, 對，
一起为父亲做的一个传记，
可以这样说。
而且刚刚讲其实父亲应该蛮早以前就过世了，
对，
可是因为家人对他的怀念，然后跟家人在生活都会随时提到父亲的想法，
对对对，
父亲的经验跟父亲的经历，
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好像其实父亲一直都在家人的旁边，
一直都跟我们生活的， 对,
对。但是一个很重要就是透过书写，其实有更多的人可以知道说原来爸爸他的形象跟爸爸他的这个过去在台湾做的一些事情可以更活灵活现的展现，让更多人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完成这本书的很重要的事情。
对，
那这边想问一下亚龙老师那你们在写这本书之前有参考过或是有看过什么类似人家在写对啊传记啊访问啊，或者是有没有做一些这样的功课，还是说就广大广大那个部落呀？
也是恭喜广大了。那其实是我姐姐说我来下了阿立德吼，你就。我讲了你就赶快写，然后呢我们前后也不要管，我讲什么你写什么，以后你再慢慢自己来编，把它编串起来。我们是抱着这种态度写的，他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说后来的故事先讲比较以前的故事反而后面再讲，那么等到我故事都写起来然后再编这样子。
对, 对，所以这跟大家的访问好像很像类似啦，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误会说是不是就是一个很这个线性的过程从小讲到大，对，但其实应该不是嘛，验证编书的时候应该也不是这样。
对，我看李老师这个很不容易，是说其实我相信姐姐讲的只是一部分，然后你又要去查很多资料，你实际上是怎么进行的，是姐姐跟你讲了一个线索，然后你就开始到处找到处。
这个倒不是，譬如说书上里面书上里面提到的虎尾机场事件
是是。
姐姐讲故事的时候，她只是讲说，就 故事大概都是姐姐讲。那比如他没有讲日期，他说啊、哦，第一次爸爸的带这个四个人先去自新，啊无代志，第二日带七个人去安尼、嗯，啊第三日搁带一个车一车去，伊就安尼讲。那我本来是照这样写，可是，在写这个写书过程，一共拖了大概六七年嘛。嗯嗯嗯。那么这七年当中呢，我们调查局有解密的资料。哦。啊，解密的资料，那我一个忘年之交的好朋友，就是现在在台大读博士班的杨朝杰啊，这个他只要是有李应堂的消息或者是资料、嗯，他一看到，他会马上寄给我。
是。
那么就在我出版。没有很久之前，他突然寄一本，就是解密的那些所有的名单。哦，那个跟我姐姐讲的，可以说就是当然详细名单不一样，但是那个内容都没有什么差。对，他说第一次四个人，第二次七个人，第三次掐几掐，啊，第三次就是二十个人。
是是。
然后他又说啊，跟两个人无来，那两个人较落尾，那后面真的又有五月又有两个人，所以我就得到这些资料。就把那个详细的地址补上去、
欸。有时候真的很难想象、欸，就人的记忆力怎么会？就是我常常都忘记我昨天午餐吃什么，或是昨天晚上带小孩去哪里玩。可是姐姐好像对这些这个过去哦，爸爸妈妈的事情都记得非常非常清楚，隔了好几十年了。
其实哈、啊，不是只有姐姐，我妈妈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她常常讲爸爸的故事。他譬如说有时候，
然后你也都记下来了。
对，譬如说有谁要去西螺大桥玩啊，他就突然讲说：“哦，有一次恁爸爸去西螺大桥，安怎安怎。”就他就这样讲、嗯、啊。所以很多其实这个故事，有的是妈妈以前讲过，有的是姐姐讲的。那我们家兄弟姐妹大概知道。那我妈妈很喜欢讲故事，很喜欢讲，尤其是喜欢讲爸爸的事迹啊。啊，所以我们就都。姐姐讲，那其实有些我们都已经都听过了。
他有时候也是口传文学啦、哦，就是说透过口语相传，其实这个家族的记忆、哦、或者地方的故事就会这样流传下来。可是回到我们这本书的最前面的那个标题，就是说，为什么那时候你们觉得要用西螺大桥这个作为这一本书的名字、嗯，一定有那个原因嘛，跟理由。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一定有在课本上。应该一定有看过这个桥的样子，或者是你可能去了云林，你会看到西螺大桥、哦、非常显眼、非常醒目的一个桥梁、哦、那这个名称为什么后来你们有讨论过吗？就是要怎么决定这本书啊，或者决定爸爸的这个传记的名称的时候，怎么决定用这个名称的？
这个问得很好，因为我写完书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书名要叫什么。那么印科的总编辑就是楚安民先生呢，他看到我的书三天之后，他就说我们决定要出你的书。后来那个编辑小姐就问我，哎啊，书名是什么？我说其实我没有决定，那我最想用的是我的西螺大桥推手李应堂，这样我本来是想这样。但是呢，成大以前有一个就是台文所的以前的台文所所长，就是钟秀梅教授，他也曾经出版过一本叫做《西螺大桥的推手李应堂和他的时代》。我说啊，这个名字都已经给他用了，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后来他们就说我们帮你们想哦，那么就说想出了西螺大桥。
是。
那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不喜欢。我说西螺大桥，然后下面我的父亲李应堂，好像两个没有连结，但是。后来我的老师看了以后呢，出书了以后，老师算说，哇，看得很好啊、这个书名非常好，他说好像是李应堂先生跟这个西螺大桥等量齐观。他说我看到这个题目啊，就想到一个很宏伟的建筑，一个大桥，然后你爸爸呢手牵着手拉着你走出来。我问了我们老师，就说哇，楚安民先生真的不简单，他就这样讲。
对，我们今天其实很高兴，我们邀请到李亚龙李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他这本很重要的著作。至于他们家族，至于台湾，都是一本非常生动活泼的，好、哦、这个生命记忆、生命故事。西螺大桥，我的父亲李应堂。我们等一下后半段，我们想再跟亚龙老师多讨论一下、哦、就是我觉得李应堂先生其实可以说就是台湾。近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很重要的缩影、啊、也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本节目是与 Remo 读墨电子书合作制作。Remo 是台湾最大的繁体中文电子书。Remo 是买书、看书、分享书的阅读基地。完整的阅读体验就从读墨电子书开始。布克新闻与你继续爱读一万年。
各位听众好，今天我们聊的是《西罗大桥：我的父亲李印堂》这本书。这本书呢是由印科文化出版，由李雅蓉女士所撰写。那这是一个关于西罗大桥推手李印堂先生的传记。
好，没关系，不用紧张，因为我会剪接。对，就是那个验证还是比较
会吃了，
对，会太严肃了。其实这本书哦，我们那时候之所以会想要选在这个父亲节来介绍。有一个蛮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研究让我觉得这本书所描写的撰主就问一下爸爸的名字台语要念吗？
李印堂，
李印堂嘛，我的父亲李印堂，西雷大桥，我的父亲李印堂。这本书其实对于很多台湾的年轻人而言，你在阅读的时候其实你就等于看到了台湾近代知识分子养成的一个过程，
是
就是说他们可能第一个一定要有一点点经济能力啦，
对
那第二是说有去外国留学，而且那时候可能不能讲外国啦，因为那时候是那个内地因为去日本读大学，但是他们在日本读书的过程是有个双面性啦，就是说虽然是去西宾地来地读书，但是他们学到的知识是包括了西方的、现代的、现代文明的这个部分，
对，
所以这会让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日治时期这个第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存在两种性格，一方面他们受到了西宾地通敌的限制，殖民地统治的限制，可是他们 一方面又接受到了现代文明、现代文明、西洋开化的一些洗礼，让他们产生了一些如何去抵挡或如何去制衡殖民统治的一些基本武器，就是地线、知识。那其实我们在看这本书，李印堂先生，其实我们在看他的前半生，其实就可以看到的台湾近代知识分子养成的一个很重要的轨迹。可是现在可能也有人会问说，这样是不是读大学都是知识分子？这样其实我们整台湾现在知识分子是满街跑，因为这个大学毕业的是比比皆是。我们刚刚这样就要提醒大家，其实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纯粹从学历去判断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1920年代193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它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公共性，公共性，这个台湾的近代知识分子这个公共性的特征是帮助他们对于台湾社会的事物是非常的重视，跟这个关心，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看到这个雅蓉老师里面其实写到蛮多关于爸爸的故事。爸爸那时候是不是也会跟你们讲说，对于公共事务爱啊爱看假擦的，爱做几的这个路见不平的这样的一个很热心的这样的人，有吗？
有啊，他不必特别讲。因为他的故事他本身就做了很多这种仗义直言啦、路见不平啦，或者是说、反抗日本老师啦、反抗什么这些事情、
你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你那时候想念医学系的时候，那个李印堂先生跟你说什么？
那时候日本时代大部分的人都读医生啦，那医生当然是很好的职业，而且可以赚很多钱啦，所以小时候我爸爸就说、你大汉要创啥？要读什么啦？我讲我要做医生啦。伊讲啊，先要做医生。我讲啊，做医生用赚足侪钱诶。我爸爸就先甲我讲，讲若要赚钱，未使做医生。医生是要救人诶。若要赚钱，就爱做别行。你未使赚迄款辛苦病痛诶人诶钱，就爱赚迄款快快乐乐诶人诶钱。这是我爸爸跟我说
的，他那时候就给你指点就对了。
我差不 多四年的，还是四年还是五年的时候，因为我五年还没读了，我爸爸就过身。所以就是差不多那个年纪的时候，我爸爸就，因为我爸爸每次都和我说话，一个一个，我这个爸爸跟人很不一样，那时候他在破病，破病在家里在养病，整个就是都在家里，不是倒在做什么，他读书啦，做什么呢？ 啊，伊大家囡仔若读册转来，吼，迄阵较细汉的时，阮爸爸教的囡仔，较细汉就阮这七八九这第三这三个囡仔吼，就阮六姐甲我甲阮小弟，啊，阮三个读册转来时间拢无共款，啊，若下课，阮爸爸就叫阮去讲话。
那所以爸爸花很多时间跟你们聊天，
每天都跟我们聊天。
哇，就是
表率耶，
也是很在那个年代，这样也是很酷的爸爸。因为我们想象爸爸可能都不太跟子女交谈，很威严。对
啊，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可能是说他那时候就破病，他可能自己想说啊，来日不多啦，啊，所以这三个小的，较小的吼，他可能较不甘啦，啊，每天都这样跟我们讲话啊，跟我们教安尼啊。啊，我咧写信，我就甲阮遐兄弟姊妹讲，我无妹妹啦吼，阮遐哥哥姐姐啊弟弟，甲因讲，恁每一个人都要跟我讲一个跟爸爸有关的故事啦，
吼。
啊，阮六姐写出来，我带一个。阮六姐这个故事，阮从来拢唔知，
拢无听过，
唔捌听过。刚才阮六姐以外，拢无人知。啊，阮六姐讲来讲吼，伊是足沉默寡言。没有错，所以讲，阮爸爸逐日回来就甲伊讲，你较歹讲话，安尼我来甲你训练做演讲家。啊，所以逐日回来就回来到厝，阮爸爸就已经报纸拢空好啊。倒一个所在爱念倒一个，啊，阮爸爸就叫伊念，啊念就甲伊纠正伊的发音，啊是讲伊的语音调吼，啊叫伊阁念一遍，啊若讲了袂歹，啊就阁甲伊鼓励安尼。所以我错一个，我真正阮家无人知影，除了阮六姐以外，唔知影这个代志。
听起来爸爸很用心观察每个小孩子需要什么，
对对对对对，
给不同的爱这样子。
对，安尼啊。啊，像我细汉，我真爱读册。啊，逐间若甲阮爸讲，爸，我今日考一百分，伊就甲我讲，啊，考几分拢无要紧，身体好上要紧。伊家己身体无好，所以伊讲身体好上要紧。
所以这看着书中，为什么后来遮济年、几落十年了，哦，恁规家伙啊，愿意替爸爸来写一本册，
对对对，
是因为爸爸也有用这样的用心呐、啊。
对，
这我自己也是学到一课哦。我太太常常要提醒我说，要花时间在小孩身上、哦、小孩才会跟你有一些好的互动。
哎、啊，我记得阮一个姐姐哈。伊就甲阮讲，伊讲，逐间爸爸若出差，若去台北时回来，大家都欢喜，甲讲爸爸若出差回来，一定敢买礼物。啊，真正回来，大家人大细汉拢有礼物，安尼。
书中有提到爸爸也是一个好老公诶，都会陪妈妈回去彰化，是不是？然后再通勤，我也觉得他真的也很用心，难怪你妈妈会一直提到爸爸。
对啊，对啊，而且。那如果讲这个哈，讲他们以前的爱情哈，其实是我们现代人没有办法了解的。
嗯，好，怎么说？
你讲爸爸真疼妈妈，一个较无闲，他寒暑假一定带囡仔先帮我妈妈。嘿，我是还没出席的代志啦。
哦，听
阿姨都喊，我娘这我这得讲，伊讲阿都陪我妈妈，阿先迄阵交通嘛就不方便。啊、所以把孩子带回去，要再自己回去上班、啊、两礼拜后再去那把孩子带回来，
是
很疼母的，
以的时代来说，这种就是很罕的看的
爸爸，暖男
他又是生意做很大，又很无用的人，不是说阴影的，不是阿夏的就对了，
是
他又出门的跟太太牵手的
哦，看到人看，
很时髦哦，忙
忙是看人看，伊都
愿意被看见啊。
那个
时代无，
是。
啊，毋是，我前来听讲，阮爸爸因迄代吼，因伫京都的时阵，哦，迄个时阵是差不多1930年代哦。啊，因为因接受西洋文明嘛，啊，所以因拢足习惯，可以享受那种京都的浪漫，啊，拢娶某出去，啊，所以有一张照片内底是七对翁仔某。啊，三个男士拢总17个翕相，哦，啊，大家，阮妈妈遐朋友就开玩笑讲，啊，迄三个还袂娶，啊，有个人就讲，唔是啦，因某咧做鬼来啦，啊，就讲除了没有结婚或者是坐月子之外，每一个人出门，他们那一群人都会带太太出去。
所以其实这也可以看得出我们这个日本时代的台湾地气混住一种生活的样貌啦，
对对对对对，
就是恋爱也是一个面貌。
他们有汉学的基础，但是他们也学日本文化，但是他们更学到西洋文化，所以他们是真的是有很深厚的人文素养。 不是只有学历而已，不是有学历，他是真的有那种那种什么有那种学养，对，有那种taste 那种什么品味，
还有的那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对对对，使命感，对，
对，一个学者的风范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读这本书很有趣，一个变相，我看你们在整理那些书，就你什么时候开始，就小时候应该就有在整理爸爸的这些藏书吧？
啊，小时候我们不是叫整理啊，叫晒书啦，拍册，
拍册，
嘿，啊，一日一当拢爱拍差不多三遍啊，差不多三遍安尼，拢爱拍册，啊，拍册就是，因我爸爸册大部分都是精装本，迄阵的册大部分都精装本，都厚厚的。啊，现在的有一个套书套，很漂亮的书套啊，然后拿出来，哇，这个册要放在书套里面吼，佮用一个薄薄的纸，
对对对，
包甲拢足水的，嘿，啊，阮若咧拍册时，阮爸爸叫人册按大家摸出来，啊，一本一本抽出来，安尼摆伫迄个阮的中庭，啊，中庭遐有一头，哦，啊，其实我册无写足完整，其实哪开始有的所在无。放不下了，啊，我就放在阳台，這樣啦，啊，都在拍，啊，就放在三分之一的地方，先掀開三分之一，啊，現在拍拍拍，拍幾點鐘過，再換後面那三分之二，這樣，啊，再來拍，
聽起來也是一個蠻大的工程，
很大的工程啊，啊，我們都很愛看，對啊，啊，我爸爸不愛讓我們黑白翻啦，他說，那個小孩的手，啊，古册吼，拢足水诶，这拢真水，而且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对，那时候你还有在书里面提到说，后来还有整理书说，欸，全台湾其实只有
83本
哦，只有爸爸有的书还有83本。對對對，我们说这岛内孤本，
啊。我觉得很难得是你们把它保存得很好，才可以让这个书留下来，要不然有些旧书可能随着时代，它可能被白蚁吃掉啊，或是什么的。
对啊，对啊，没有，当然是最大的工程是我妈妈了。他就把我爸爸的东西哈，我爸爸以前都家己破病先都整理，啊，我爸爸过身了，我妈妈都，我其实搬足济间厝了，拢总搬12遍啦。啊，那大概要搬厝，我妈妈都爸爸的物件一定爱留爱顾好势安尼啦。啊，所以因为安尼，所以拢保存较足好啦。
嗯嗯嗯。其实这里看得出，就讲其实从书吼，即摆人。可能知道晒书都以为是在卖书啦，因为我们现在讲晒书节就是在卖回头书啦，在卖这个然后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书，可是他可能就忘记说晒书其实是一个文化的仪式，是一个出来都有车人他的趁这个时间把他的车拿出来拍拍的，较不会有糖，较不会潮湿，那同时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种品味的展现啦。那我就觉得说家人透过这个晒书的过程，其实也是重复的跟爸爸的这个学养，跟爸爸的知识做一些结合。
对呀，
而且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说，就是因为有这些知识，有这些涵养，所以爸爸才可以在台湾，尤其是在这个1945年前后，这后续的这些动荡当中，爸爸其实做这些代志，对台湾是做有贡献的啦。因为我个人是在28基金会。做当书嘛，所以我在看你的册里面描述到说云林云嘉南这个228时期的一些事件的时候，其实爸爸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欸，
可以这样说了。那么他的这些228的事情，这些我们爸爸以前就捌讲过，啊，我们妈妈不是我们爸爸，我们妈妈就捌讲过，啊，这些过程更加描述更加清楚，啊，我写了后其实我伫上盖头先伫脸书上发表，结果有一个人就甲我讲，这个令尊是先父最感恩、最钦佩的一个人。啊，我怎啊错者？我讲啊，啥呢？我怎讲啊？请问恁爸爸是不是有参加这个虎尾机场事件？伊则甲讲有啦。所以简单讲，就是讲某一关吼，差几受了病受难者诶家属，
嘿。
来跟我谈这些事情，
是
我感觉真欢喜，讲哦，还有人在感念我父亲呢。
是，所以其实这个都可以看得出，就是说，因为有这样的现代文明知识，有这种公共性，啊，
对对对，
他会想要帮台湾社会多做一点点。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包括我们这个书里面最重要就是那个西罗大桥啊。
对，
妈妈有甲是讲啊，是姐姐哥哥有甲你讲讲，迄阵爸爸到底是安怎会来起一座桥哈？
哦，西罗大桥其实伫日据时代吼，都大家拢想要去，因为这 无论如何一看很明白的，就是说浊水溪这个到夏天的时候就是都这样澎湃汹涌，根本就没过嘛，哦啊，在对台湾的南北交通全切断就对了，哦啊，所以日本人其实在1937年就开始决定要盖，啊，预计五年要完成，啊，2年半以后起32个这个桥墩，啊，桥墩起了，啊，那时候就发生战争，啊，战争全把要起大桥那些铁啦，那些钱全都移作战争用，啊，全没起，哎，啊，这中间这个在1933年哦，那时候都不连这个桥墩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爸爸结婚，啊，结婚简单讲啊，那个那在冬天是没有水，枯水期啦，啊，你就选择枯水期结婚，啊，结那个西螺大桥溪底本来那无水的时阵，但汽车会当行，
会当
过啦，嘿。啊，但是你嘛爱知影讲，迄路多较细，多较无问题，多较钉，还是哦较袂安烂软，还是安怎？啊，结果我妈妈因彰化来的车吼，系要转去。迄婚礼了要回去的时阵吼，全去落掉嘞，啊袂叮当，啊
袂叮。无熟啦，
哈，无熟啊，系啊，无熟。啊，迄阵要结婚的时候，我爸爸吼是用12台车去请去找我妈妈。啊，西丽敢若有6台车尔。
是是。
啊，西丽6台车拢出动，啊，佮伊彰化佮细6台车。啊，就是即6台车要回去的时吼，要在女方亲友要回去的时阵吼。无熟嘛，路无熟，全落啊，全去调调了。啊，调调，当然是叫足侪人，真正叫牛车九牛二虎，牛车来拉汽车，啊，才把他们救起来送回去安尼啦。啊，这个婚礼诶，惊魂记也是一个他很想要盖西螺大桥的原因啦，安尼啦。哦，啊，所以迄个战后，我爸爸本来是伫日本时代，伊是。出口这个米谷，就是讲稻米哈，出口米谷的一个商人哈。啊，但是战后伊怎啊去插政治？伊就是讲要插政治，啊，看会当促进西螺大桥的那个兴建、续建呐，就是说继续把它完成。
所以最后真的也是因为在这个咱李应东先生的倒三工之下，所以这座桥。才能够真的顺利的盖起来。
当然这个桥我爸爸只是那个推手，因为这是很多人的努力啦，啊，其中还有当还有我又讲有一个转捩点，两个转捩点，这书上都加进去，其实那个故事都是有时候想一想都是有天意的，可以这样讲。啊，我爸爸的是一直在那推动，东点嘛是也是困难，但是他就是有时候都会碰到贵人，那么这些人大家共同努力啊，才能够真正完成。啊，完成以后对台湾迄个一东西吼，真正贡献足大，
帮助很大，
对，
就是缺少这一条。
对呀，啊，就是这一条啊，是这样子啊，对呀，
啊。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谈这本书，我觉得蛮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人的故事，可是这个人故事他其实背后是一整个家族对于这个人的记忆。哦，虽然说恭喜在伊可能已经过身60年、70年啊，吼，61年，但是他的还是很立体，而且很完整的能够呈现。而更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他如何从学习。留学从生活甚至在恋爱上面变成一个很立体的人之外，他更重要的是他帮助台湾，或者说他为台湾留下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那有人说，自己的事情不要顾，七八个囡仔，每天都只爱吃，爱吃饭，对，要生活。可是他用了很多的精神，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的最后的一些时光上，其实投注在这一座桥的完成。而且这个桥完成，其实对于台湾的南北交通就是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对，所以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其实也很重要。嗯嗯
嗯。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呢，特别选在父亲节的这个礼拜，我们邀请李亚龙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哦。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说，虽然我们从一开始就提到要写爸爸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
对，是一件很有踌躇，很多不知道怎么这个下手，然后可能又会写写停停。可是我们就看到了，因为这个家族对于父亲的爱，然后父亲对于家人也对于台湾的爱， 所以就让这本书就是可以顺利的完成。
是，刚这个李老师的序言有提到删掉了8万多字，那是什么一回事？
因为我写的时候一共写了25万多的字、嗯，因为我姐姐讲的故事就那么多嘛。那我的好朋友那渔夫先生呢，每次因为我们在写作过程当中，他有时候说，哎，阿你后悔，我讲要不会啦。啊，每次后来写完之后，他说，啊，25万字，没人要看啦。
太多啦，
没人要看。
太高啦
，就叫我删安尼啦。啊，所以真正删足侪。
啊，就反而很好奇，你是删掉哪些东西？
啊，删掉哪些东西哈？有一个有趣的啦，就是。其实监察院长前监察院长那个张博雅、女士，她的父亲张进通医师、是我爸爸的好朋友。啊，本来我冇下落去，好、我感觉讲啊，爸爸的好朋友啊，伊对阮家真好，啊，对阮家囡仔真关心，安那是我都下的。哇，后来我感觉讲啊，好朋友我都下一个蒋纬国将军，啊，够最后有一个忘记歌唱的金丝雀，那里面讲的詹宪贵先生，我讲啊，有。有两个啊，安尼好，把这个提起来，把迄个提起来。结果，出版的时候，我一个朋友甲我买册，讲，我要来上张博雅那个院长安尼啦吼。啊，伊要去上，我讲，哎呦，拍摄一个，我讲，啊，当我迄个删掉，所以我就把迄删掉，我搁印出来，印出来，因为哎，可能这个张医师伊迄个边啦吼，因为嘉义即马是许世贤甲张进通的纪念馆，迄内底一个边啦，迄个阮爸爸甲六个朋友送的，迄还阁挂伫遐啊，所以那个这个张博雅院长来一，他一看到李应堂，伊就讲啊，我知，阮爸爸好朋友安尼啦，啊，像我在其中一个啦，啊，还有一些譬如讲讲到这个乌鱼子，还有讲到说，啊，这乌鱼子东西变来保存、一年才做一次乌鱼子啊，
没有啊，
没有冰箱、啊，
没有真空包装、
没有真空包装，没有冰箱啊，啊，如何保存？
小加一
下，啊，要加一下哦 ，OK， 会使。哎，迄阵就是吼，阮翁啊，因为阮阿公做酒，啊，尾也无做酒啊，就是、收归这公卖嘛，专卖日本时代，啊，所以做只翁啊，啊，翁啊的脚吼，先放迄、那个灰团。啊，灰团顶面再放灰灰灰灰恁可能有得听无？
灰茶
料剩的那个灰烬，嘿，灰白色的灰灰。啊，放一个灰灰，放一层的迄款乌鱼子，再搁放灰灰，搁放乌鱼子，搁安尼贴贴起来。啊，我讲一个迄、那个做乌鱼子的先生吼，一个朋友咧做乌鱼子，伊讲听起来很合理，因为较早有个人唔是甲阮无同款的。保存的方法啦，伊讲有诶是放伫伊讲藤内底啦，啊有诶放伫米内底啦，吼，啊伊讲第一就是讲一定爱干燥，啊即拢会当干燥，但是你若放伫藤，还是放伫米，迄个藤甲迄个米拢捡甲去啊，因为那个都很腥嘛，啊所以
哪个
袂当食，啊伊讲诶你用这个灰敷吼，啊这是足科学，哦啊佫好洗啊。很干净又喝水啊，譬如这些。
好，我们今天很感谢亚龙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其实被删掉的这8万字，以后也是可以考虑用电子书的方式。
是，我都听了都觉得很精彩，是一个生活的智慧，还有很多值得纪念的人，应该需要让大家知道。
对，所以我们呢，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一样就是说。因为《西罗大桥》这本书还没有电子化，所以呢，我们一样请大家这个留言分享哈，留言分享一下，我们来抽3本《边缘的自由人》哈，一个历史学者的抉择，我们请你 tag 你3位好朋友，或是帮忙把我们的节目资讯分享出去，我们就会抽3本电子书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在听完这个节目以后有什么意见，或者你想要推荐什么书籍？一起来节目聊聊的话，都欢迎到我们的 IG 或者写信给我们。那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业配一下哈。我们的 IG 是 Taiwan Book News， 然后信箱则是 taiwanbooknews@gmail.com。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世博，布克新闻，我们下周再见。